兄姐妹们平安。好，现在是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旧约民数记第十一章十到三十节。好，如果您使用我们教会圣经的话，那请您翻到旧约141页。找到了，我们一起来看民数记十一章第十节。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第十六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又要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20天，要吃一整个月，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嚎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摩西对耶和华说，这与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人有60万，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吃一整个月。第22节，难道给他们宰了羊群牛群，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来，就够他们吃吗？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摩西又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召聚百姓的长老中70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周。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把降于他身上的灵分赐给那70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再说。第26节，但有2个人仍在营中，一个叫伊利达，一个叫米达，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摩西的助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唯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于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都回到营里去。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在旷野行走漂流，他们常常想念埃及的食物。那么他们不喜欢，当然肯定不喜欢旷野的那种环境生活，所以他们常常发怨言埋怨。其实如果你看十一章一开始就说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发怨言，他们的恶语，他们那种恶劣的话达到上帝面前，所以耶和华听见就发怒，使火降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所以百姓就向摩西哀求，摩西就祈求耶和华， 火就熄了，所以那地方便叫他贝那，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从十一章开始，其实前面我们都看到说，以色列人他们常常发怨言啊，特别当他们离开埃及之后，在旷野遇到一些事情，他们就像小孩子那边在那边哭号，在那边耍脾气。在这张圣经里面，至少有几次提到他们哭号，在那边哭号啊。在第四节开始，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因为当中除了以色列人，还有一些闲杂人跟着一起离开埃及。这些人在那边大起贪欲的心，就想到啊，有些像埃及那样的一些食物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又在那边哀哭了。他们说什么呢？谁给我们肉吃呢？啊，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有鱼吃。那么还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和蒜。现在我们心里好像心血都枯竭了。那么除了这玛瑙以外，在我们面前没有其他东西了。所以你就看到这群百姓，神赐给他们玛瑙做食物，他们反而在那边一直埋怨。所以在第四节开始说他们哭号，第十节你也可以看到，摩西听见他们，听见百姓在各家的帐门口哭号。你看他们又在那边好像在办理丧事这样，在自己的帐幕门口那边哭号。那么十三节他们也向摩西哭号，十三节摩西说，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号，你给我们肉吃吧。所以这些百姓一直在神面前埋怨哭号，也在摩西面前说，你给我肉吃吧。所以是影响到摩西的那个心情。那么他们为做吃肉在那边埋怨神，神的怒气大发作。那我们知道说，他们好像都忘记了在埃及所面对的那个痛苦，他们只记得埃及的那些食物，好像不花钱就有鱼吃，有黄瓜、西瓜、韭菜、葱和蒜。所以对于埃及食物，他们好像情有独钟，就好像我们一直想念说，哎呀，啊，如果你在新加坡晓得，会不会你想到你家乡啊，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好吃？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埃及生活四百多年，他们就一直想做埃及那些食物，忘记了神在带领他们出埃及，然后在旷野，神没有给他们东西吃吗？给他们玛瑙。玛瑙不用花钱，神就从天上降下给他们吃，他们不满足，他们说我们除了这玛瑙还有什么东西吃呢？我们就看到说他们忘记了他们曾经在埃及受苦求告神，神差派摩西去带领他们。那么在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行做许多神迹奇事，大能的作为。那么摩西怎么样向法老王交涉，那么好不容易把他们带出来埃及，他们好像忘记了这些，他们只是记得啊，不花钱就有鱼吃啊，那些黄瓜、西瓜、韭菜。神拯救他们脱离法老的时候，带领他们离开埃及，也每天给他们玛瑙做食物，他们没有一个感恩的心，也一点不满足，他们一直怀念着埃及的食物，埋怨神。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特别如果当你看到民数记好几处都一直讲到他们埋怨神，都是想到埃及的食物。那么作为基督神的儿女，我们是否有时也像以色列人一样，当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我们享受神给我们的平安喜乐。圣经常常提醒我们，有神的话语作为我们属灵的粮食，我们应该常常感恩，有神的话、神的道来引导我们，我们是不是应该满足喜乐呢？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有神的话，但是弟兄姐妹没有很好的领受神的话，相反的好像我们心里很空虚，我们好像这个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乃是因为不听神的话。我们就像没有信主的人一样，像过去一样，哎呀，信主了一下子满足之后，我们就忘记了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还是想到在罪里面生活。所以从民数记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常常无理取闹，在那边大声哀哭，哭到神的怒气都发作，也使到摩西灰心，很不高兴。所以是摩西在神面前表达他的那种难受。所以身为以色列的领袖，摩西被神差派回到埃及带领以色列人，如果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一直在 旷野路上来听从摩西，那是最好不过。不过事实上我们看到这群百姓，他们应着景象，他们不听话，常常发怨言，惹神愤怒，也使到做领袖的摩西很难受。所以在11节到15节，这是摩西向神的祷告。那从11节到15节摩西向神的祷告里面，我们看到摩西失望顶头，而且带着埋怨的语气来到神面前，甚至对他说好像活着没有意思。所以可见群众这样的一个声音行动会影响领袖。当然我们说领袖不应该被这些人影响，无论压力多大都不应该受影响。不过事实上领袖还是人，领袖还是软弱的，群众的情绪和声音是大的。就像当年耶稣被捉拿之后，在比拉多面前受审问，群众被大祭司和宗教领袖煽动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最后呢，心得了胜，比拉多妥协了。虽然他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所以他三次的对人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三次都宣告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那比拉多是罗马的官长，按照说查不出什么罪就应该释放耶稣，但是群众的声音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个声音太大了，所以圣经说心得了胜。所以比拉多就好像拿着一盆水洗手，好像和他无关。怎么可以这样呢？我们看到说声音太大，真的是被影响，比拉多被影响。那我们看到摩西是一个神重用的仆人，他勇敢的在法老面前说话，与法老一较高低，真的是行神迹啊，叫法老全家埃及都蒙羞愧，甚至最后真的可以把以色列带出埃及，浩浩荡荡的离开埃及。那这位伟大的领袖摩西胜过法老的权势，顽梗的态度，但是最后他被自己的同胞那种不听话，那种发怨言，那种埋怨，最后搞到摩西也灰心，失去信心，很消极，很不耐烦。我们从他的祷告里面看到这样。那今天我们在教会侍奉神有时也会这样，特别今天我们就职典礼，我们因为在神面前，在今年里面很好的侍奉神。不过在侍奉神过程当中，是不是有时我们也面对一些软弱？可能开始我们充满那种喜乐，那种积极的态度，充满信心，理想抱负，特别当你在一个新的岗位服侍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我们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我不晓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无论如何，好像一开始接受一个工作的时候好像觉得很好。我记得好多年前我们四班的班长，很多年前了啊，四班的班长刚刚做班长的时候，哇，除了带领这个四班委员会开会，策划带领一些县市的以外，他还说我们要灵修啊，我们要怎么样彼此关怀。他是四班的班长，不只是要搞好这个四班的这些弟兄姐妹很好的唱诗技巧各方面，他说我们要怎么样更好的灵修，怎么样更好的关怀，他很有兴致，真的是开始侍奉的时候很有兴致。不过最后呢，力不从心啊，太多东西了。师班本身就很多东西，你还要搞灵修，还要搞关怀，那让团契去搞吧，团契才是关怀灵修嘛。所以这个师班长最后他很多几句话，不过最后他也是觉得很累很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开始一个侍奉的时候当然开始参与一个工作，我们很有劲，很热心，但是最后呢，可能慢慢支持你的人或者配搭的人不在了。或者面对一些难处可能冷淡，最后可能放弃了。所以在侍奉神的过程当中，有时面对这些人际关系或者产生误会冲突是难免的。我们说牙齿偶尔也会咬到舌头，所以不足为奇。可能环境改变了，和你一起同心能够支持你的人，和你分担的人不在了，所以面对工作压力困难，接二连三的问题，所以可能缺少弟兄姐妹的扶持关心鼓励，所以可能觉得很累，做得很不开心，就产生一种情绪发牢骚埋怨这是侍奉基督侍奉的危机，会吗？也许你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感谢神。不过这是侍奉的危机。当如果你在一个侍奉岗位里面越久的话，越可能面对这样的危机。可能开始都很好，但是最后呢，可能面对一些压力，或者面对一些人事的问题等等。那摩西他面对什么危机呢？我们可以来看摩西他面对几个危机。第一，对事情方面，对工作方面，他觉得工作太难了，神把这个工作交托他太难了，太困难了，所以他产生埋怨， 感到很大的压力。那怎么觉得呢？那摩西来到神面前的祷告，一开始他怎么祷告呢？所以十一节，摩西向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他用两个为何，为什么？为什么？他只问神为何？你为何苦待神啊？你现在这样让这些百姓对待我，你不是恩待我，你是苦待我。你为何苦待我？我好不容易听你的话去埃及带领他们出来，你为什么苦待我？然后他用第二个，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呢？什么是蒙恩？有时我们啊，就是听到弟兄里面主日蒙恩啊，礼拜天我们蒙恩，蒙恩就是蒙神的恩典、神的眷顾、神的赐福。对摩西来说，我为什么不能够在你面前蒙恩呢？如果我能够在你面前蒙恩，如果神你赐福我、恩待我，事情就容易处理，困难就能够迎刃而解，一切工作都能够顺利进行。那我现在不能够在你眼前蒙恩，我面对太大困难了。如果能够在你面前蒙恩的话，我是你的仆人啊，听你的话去埃及，现在我反而被你苦待，你苦待我，我不能在你面前蒙恩，我的工作好像不被你认可。所以摩西感觉到很难，他这里一种牢骚，一种发怨言，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你仅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这是很重的责任，对他来说这个太重了，担当不起了，好像神没有体谅他，神不体贴他。难道神不知道摩西所承担所面对的困难吗？难道神把重任加在他身上，神真的刻意为难他吗？肯定不是，神要使用他，神要操练他。那么他却说，神啊，你苦待我，我为什么不在你面前蒙恩？为什么把这重任加在我身上？好像这个担子难承担的。所以可见摩西在带领管理百姓这件事情上，他还没有学习到完全的依靠神，耐心等候神的帮助。相反的，因为百姓一而再再而三的在那边哭，在那边闹，摩西心情也烦了。在心情烦的时候，他也向神发了怨言，我为何不在你面前蒙恩？你为什么苦待我，把这样的一个沉重的担子放在我身上？我不是你的仆人吗？我不是听你的话回到埃及带你这群百姓吗？为什么你让我遇到这些事情？我不能在你面前蒙恩，我的手所做的工作不能够顺利呢？所以他在那边感觉到很难受。就好像今天如果你工作，你真的是尽心尽力忠心在你的工作岗位里面，你为公司效劳，有很好的表现，真的是做出一些成绩过来，不过你的公司好像视若无睹，你的公司好像没有注意到，不表示欣赏，没有加薪，没有升职，反而继续在那边说你不好，在那边挑剔。你已经尽上责任，而且你看得出成绩的，但是公司竟然好像不欣赏你，就是这样打压你，就是觉得说你应该做的，而且你可以做的更多。你会有一种难受吗？我已经尽上最好了，你看成绩都摆出来了，你还不接受。摩西当时的那个感受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所以摩西其实向神做了很重的话，你为什么苦待我？神苦待他吗？蒙恩就是一定要顺利吗？啊，这是人的想法啦。啊，如果我蒙恩的话，应该事情都顺利，不会有难处，一些困难都能够迎刃而解，那么这就是蒙恩。难道这就是神所说的蒙恩吗？一定是顺利。如果神要陶造，神要磨练，神要操练，可以吗？或者神给他学习更好的功课，可以吗？但是摩西在那个时候的感受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侍奉工作压力太大的时候，或者没有人支持鼓励，我们可能会发出这些声音，我为什么忠心侍奉神？我因为在这个岗位里面，结果神好像不祝福我，神好像没有赐福给我，我不在神面前蒙恩，我不想做了。甚至有一些人真的在侍奉过程当中，他们最后说，我不要再做团长了，啊，我不要再做委员了，啊，我不要再教主日学了，我不要再做组长了。可能吗？可能的啊。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的话，感谢神， 神真的保守，神真的看顾你。不过我们必须说，这是基督侍奉的危机。可能在面对一些工作压力太大，或者面对一些事情你真的觉得无法承担的时候，为什么呢？可能工作真的太多太重，或者真的旁边的人可能离开了，可能做来做去就是那些人，没有人帮助你，你真的所谓忍者多劳啊，你的一做大家都觉得你做很好啊，大家都鼓励你，所谓鼓励你就是推给你做了，那么你又没有同工，可能你真的是觉得事情越来越多，甚至有的时候好像做不出成绩，本来很好，但是后来越来越差，事倍功半，没有什么果效，甚至有的时候问题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处理，困难是越来越大，压力也越来越重。那在面对这些种种的问题，工作上可能我们真的像摩西那样，可能会发怨言，仅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这是神看得起他，这是神当初打发他去埃及，就是要把这群百姓领出来。他真的能够已经把百姓领出来了，难道继续在旷野里面神不使用他吗？神还是使用他的，只是一时他被百姓那种哭号那种情绪影响，所以他就在神面前发了怨言，像百姓一样发了怨言。不过神其实知道摩西的难处，所以如果你看这个祷告文之后啊，摩西向神说话，虽然他说出一些其实很，你可以说是一种吐苦水或者牢骚，其实神还是很怜悯他，神没有向摩西发脾气，神也真的是体谅他，要解决他的问题。那这是我们的神，他知道摩西，他真的是要帮助摩西，他也真的是借助这些百姓来磨练摩西，以致我们看到说，一个领袖真的是面对常常这样的一些困难的时候，他需要靠着神的恩典来经过。那当面对这些工作越来越多或者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必须要相信说，既然我们承担这样的一个侍奉责任，相信神的恩典够用，可能是神要操练，神要借助这些事情来显明他更大的作为，也说不定。所以接受这是神的一种操练，尽心尽力去做，当然能够有同工分享是最好，学习一起的去靠着主的恩典去克服，必须认定说这是神所托付的工作。所以当我们说就职典礼的时候，既然你已经就职了，你认定说这是神所托付的，除非你说我根本没有想到你把我的名字放上去，那我相信我们就职典礼从来没有随便把你的名字放在上面，我们都应该有问过你，或者你都同意一起侍奉。那认定既然已经在神面前，他有供应的恩典，即使可能一时面对一些难处，不要灰心，当作是一种考验，神有更好的带领，学习把困难交托给主，靠着主的应许，因为主自己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我们知道人在侍奉工作当中肯定都有危机，不过我们可以把这个危机转化成转机。有人说乌云的背后还是有那个照样的阳光，灿烂的阳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即使在面对工作侍奉有哪些难处，就像我们说摩西，他感觉到那个责任太重大，真的压得透不过气来了，那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工作总是会有困难，侍奉道路里面绝对不是一帆风顺，都不是平坦的在我侍奉的过程里面，我也面对很多的困难，不过感谢神都靠着神的恩典一一经过。大学的这个课程难吗？肯定难了。不过好些弟兄姐妹他们就这样靠着主的恩典，多难你还是要去经历过，这就是一个磨练。侍奉难吗？侍奉也肯定难，不过就是要难处不是遇到困难就躲避，遇到困难回到神面前靠神的恩典。我们常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你看到哇，那些人大学毕业的或者那些人上台领奖还是怎么样，他们花了多少时间， 苦读多少年，他们才有这样的一个成就。那同样的，今天当我们说要侍奉摩西，真的也不简单了，真的经过多少的这个困难，才能够把这些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面对法老，面对这些困难，现在还面对这些百姓一时的那种灰心，在神面前发了怨言。不论如何，神了解他的难处，神没有责备他，相反的，我们看接下来就神来帮助他继续建立他。只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是要他去学习去经历的。那摩西不只是在工作上他发牢骚，我为何不在你面前蒙恩，使到我这样的一个工作越来越重，这是一个重担。那摩西接下来除了对事情对工作上他觉得太繁重太难了，以致发怨言，这是一个危机。另外一个人际的关系，人也成为一个危机。处事待人，他觉得这些人很难服侍，因为摩西已经失去那个起初的那个帮助他们爱他们那个心。因为我们看下去，除了摩西在这里说你已经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然后第十二节他说什么，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已经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哪里，直抱到启示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区。哇，摩西在这里说了好几句话，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摩西带领这群百姓，他真的觉得他们是常常应作景象，不肯听劝的，不近人情的，忘恩负义的，在法老面前他们那时做苦工哀求神，神听了他们祷告，所以差派摩西回去带领他们。摩西千辛万苦的 把他们救出来，照理他们应该存着一个感恩的心，神听他们祷告，神看到他们苦情，现在离开埃及了，想不到离开埃及不久看到旷野一些情况，他们就在埋怨，想到埃及的食物，所以在那边发怨言。那对摩西来说，摩西听神的吩咐，他们完全好像没有欣赏摩西，摩西对这些人真的已经被他们搞到一点，本来开始是那么觉得，哎，他们很可怜啊，在埃及，这现在听神的话回去埃及和法老家是把他们领出来，但是这群百姓跟着摩西走一直发怨言，摩西已经缺少了那种爱心了，缺少了那种说把他们当作是我的孩子，所以他这里就说了，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同养育的父亲抱着吃奶的孩子，要什么抱，抱到什么，抱到那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哇，开玩笑，不只是开始对你们这样，一直是，他说怎么可能一直这些人是这样。所以那如果一个学生遵守校规听话，有受教的心，尊敬师长，校长和老师一定很高兴。一个孩子如果很乖可爱听话，得到父母的欢心，父母自然疼爱他，常常抱他亲他。相反的，如果孩子不听话呢，叛逆呢，顶撞父母呢，当然父母会很难过，但是父母还是爱，因为他是父母，他会去照顾，随时帮助，因为他是我的孩子。不管怎么样，我相信做过父母亲的都知道，孩子是一直的，可能在那边发脾气或者在那边耍个性等等，父母无论多难受，父母还是，毕竟他是我的孩子，那种继续的关心，继续的养育他，绝对不会说放弃，父母绝对会放弃他的孩子。摩西在这里已经好像完全放弃，不把他当作是我所牧养的，我所看顾的。所以摩西师父对这些百姓失去了爱心，那种忍耐的心，这岂是我怀的胎，这岂是我生下来的呢，这些人和我有什么关系，好像和我无关，要把他们抱在怀里面，好像养育的父抱着吃奶的孩子一直到应许之地，怎么可能，简直是开玩笑。摩西对他来说好像失去那种为父母的心肠，那种无悔 无怨无悔，继续的善待这些百姓，怀抱这些百姓。当然当时摩西心情很复杂，很难受，这些人一点都不领情，这些人一直在那边反反复复，在那边埋怨。对摩西来说，我只不过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我听上帝的话带领他们出埃及，这些人和我无关，他们不听话有什么办法，我只能好像抱他们像父亲一样一直到埃及、一直到应许之地。那么对摩西来说，这只是一个工作，我做了，但是他们不听有什么办法呢？已经缺少那种爱，那种骨肉之情的那种关系，他觉得这是一份苦差，因为他不是建立在那种爱啊，真的如果不是建立在那种爱里面，就真的是觉得很辛苦，管人真的很难的啊，如果管这些孩子多难，还是要管啊。今天可能在我们侍奉的过程里面，我们面对人的问题，面对那种关系的问题，是不是我们在侍奉过程里面，我们只是看重那个事工有没有进行，出席率好不好，我们有多少人来崇拜，有多少人在传团契，我们只看重的是这个，而忽略他们来他们的感受是怎么样，他们有没有得着，他们有没有得着生命的建立，我们只是看重聚会工作那个成绩，胜过看重可能弟兄姐妹的灵性或者彼此的关系。所以有一些人甚至说，你只是关注的我有没有来，我有没有来是因为你的出席率多或者少，你不是真正的关注我。那今天我们面对的危机是不是如此的？有时我们侍奉神，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哎呀，可能一些感受不好的时候，我们真的失去那种耐心。我们在面对这些工作当中，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里面，我们就感到灰心。那我们需要学习像主耶稣那种体谅人、怜悯人的心，看到人的需要，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那一个雇工和一个牧人分别在哪里呢？牧工牧人他会说，这是我的羊，很宝贵，很珍惜，不管他怎么样还是耐心，多么辛苦还是要寻找他回来，还是要很好的用杖用杆来引导他，这是牧人。雇工算了，少了一次又怎么样，雇工的心态是，我只是看着他们，他们听话就来了，不听话就算了咯。今天无论是我们传道人也好，或者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侍奉的危机里面，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缺少那种爱，缺少那种真正的关注弟兄姐妹的之间的灵性，那种彼此的建立，还是我们只是单单谈来谈去都是讲事工有没有进行好啊，有没有去做好，讲来讲去就是出席的问题或者聚会的问题，我们只是事工，不是看到人的需要，不是看到那个弟兄或者那个姐妹他的感受是怎样，他生命是不是被建立啊，这些我们需要被提醒。替人工作，做职员，做员工，或者自己是老板，是股东，肯定是不一样的。职员员工不一定有归属感，不一定有认同感，但是股东呢，因为是随自己的啊，就会珍惜那个关系。当然你说财宝在哪里，心也在哪里啊，无论如何我要说什么，就是是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不一样。在托儿所，你看那个是只是你的孩子还是别人的孩子，是看自己的孩子还是看别人的孩子，很不一样的心态。所以照顾孩子很辛苦，特别不听话或者他叛逆的时候，不过呢，如果 那是为父为母的心肠，任劳任怨，总是还是不会麻木，不会随便放弃，耐心去教导去帮助啊。同样的，在教会侍奉，在团契，在我们在配搭当中，可能都有人际关系的问题啊，或者可能被别人忽略，或者你感觉到很不好受，失望、悲心，这是都可能的。但无论如何，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先肯定我们与神的关系，神爱我们，我们体会到神的爱，也让我们用神的爱去爱别人。 啊，使徒保罗他这样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所以保罗能够和弟兄姐妹那种关系的密切，是因为他真的在他们当中，不只是他认为说我是使徒，他是就像一个父亲一个母亲那样去爱他们，去关心他们。爱人正因一切的罪，爱就能够包容。那同样的，今天当我们在侍奉过程当中，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我们真的是要学会像主耶稣那样，有一种体谅，一种怜悯的心态，就像保罗那样，真的好像为父为母的那种心态。这是我的羊吗？这是我的孩子吗？这是我们都是同样神的儿女吗？我们看重那个真的是属灵生命的关系，不要单单只是看重那个施工，不要只是看重说人数怎么样。当然人数多很好，但是人数多，但我们缺少了那种真正彼此相爱，那又怎么样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面对工作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面对危机，在面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同样我们也会面对这个危机。那另一方面，摩西第三个危机是什么？他对自己，他责任心太重，以致他对自己感到很失望。在自己感到很失望的时候，他因此发怨言。那我们知道摩西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忠心尽职。在希伯来书有两次重复的说，摩西为仆人，在上帝的全家诚然尽忠。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二节第五节都说摩西诚然尽忠，所以摩西真的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神所托付他的工作，摩西都殷勤努力去，重心去完成。不过责任心太重，要亲力亲为做得更好，这是很好的。不过也是他真的什么都要亲力亲为，要一手包办，就变成说自己一个人担当，一脚踢，什么事情都自己做。其实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18章，我们就看到有事情有记载过，当时他的岳父叶特罗曾经对他这样说，因为当时他管理百姓管得很，也是很沉重，所以他的岳父对他这样说，你这样做的不好，你和这些百姓都会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了，你独自一人搬不了。那是出埃及记18章13节到27节。然后他的岳父就跟他提议说，啊，你要卷选那些有才干的人，设立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来协助一起管理，不要只是你一个人在那边来处理百姓的问题，你应该有一些同工，五夫长、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来帮助你。当时摩西也觉得管理百姓太重，所以他的岳父这样跟他提。那现在摩西还是觉得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他在神面前他诉苦，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在16节，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苦。所以摩西真的觉得很苦，你把我杀掉就算了，不要让我再面对这样的一个重担。所以摩西真的觉得自己担当不起，他有责任心是很好很重要，不过太重的话很容易就变成说看重，说我什么东西都是我在做。啊，如果你看这段经文，他有12次讲到我，如果你去看一下，我12次，显明说他好像他真的是尽责，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这是我做的。我也可以说明他太过看重自己的时候，好像什么都是要我亲力亲为，他忘记了其他人可以帮助他，他忘记了其实是神所交托他的工作是没错，不过有同工，而且不是自己一个人承担的，他只是一个领袖，其他事情交托给神。那今天可能我们同样的在面对教会的，如果特别是教会组织或者一些事情工作还不够完善的时候，或者人手不足，均匀不分配，分配的不均匀的时候，那有时弟兄姐妹真的觉得责任太重，能者多劳，可能他又做这个，可能他又做那个，变成说都是我都在参与，可能也没有适合的人选更好的配搭，以致我们真的觉得说啊，看到自己责任很大，看到自己很重，甚至自己很大的压力。 那摩西就是感觉到这甚至有一些人他可能现实来说可能有一些人他喜欢自己一个人做啊，不要和人配搭，别人配搭很麻烦，要迁就时间或者迁就个人的一种看法等等，所以可能甚至有些人觉得我做的比别人好，我的要求是这样，他达不到，所以不要跟他在一起啊，还是我自己做好比较好。所以你设定的要求太高，信不过别人，没有使用别人，第二你是苦了自己，也可能使别人失去同工的机会。其实这也是教会或者团契小组的一个损失，所以这些都可能是一个危机。当我们太过看重自己，中心是好的，但是太过看重自己，或者太过觉得说只有我这个方法，只有我这样最重要的时候，或者一定是要这样行的话，你就缺少了和别人配搭，和别人同工。所以我们应该学习欣赏别人，肯定别人有不同的功用，不同的那种肢体一起配搭，每个人恩赐不一样，可能你可以这样，那么另外一个人可以那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要发掘发挥在适当的地方，就好像一个拼图，总有一块是属于你的，那不过也有一些是属于别人的，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所以就像保罗说，只要存心谦卑，看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责任心是好的啊，自己工作是好的，看重自己的侍奉是好的，不过我们也看这样的一个侍奉当中，是不是我们需要学习和别人配搭，学习放手，学习不要觉得说都是我一个人担当。其实除非真的事情有的时候可能那个人还没有出现，不过不是你自己，神在掌管嘛。啊，感谢神。其实在过去伟耀传道还没回来的时候，我也真的觉得说只有一个牧师一个书记，不过神还是给我恩典，不过在时间到的时候，神就把另外一些同工带回来，因为毕竟我们不是铁做的，我们真的是需要有同工啊，所以感谢神，时间到了神就会配搭，神就会赐下同工。让我们看到摩西本来就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圣经形容摩西是一个什么？谦卑柔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这个很有修养的人，那是在面对人际关系，面对这些群众的情绪，他甚至毫无办法。他在神面前这样说，你这样待我，我如果在你眼前蒙恩，如果真的蒙恩的话，你把我杀掉算了，不要再面对这群百姓，不要再叫我看到这样的一个苦情。所以你就看到摩西在神面前这一番话语，摩西软弱，你可以说百姓发怨言，摩西好像也发怨言，但是神理解摩西当时的心情，没有立时的责备他，是同情他关怀他，所以神就叫摩西去召集什么一起侍奉的长老，所以在神面前要把降在摩西身上的灵也降在他们身上，让他们与摩西一起分担。摩西你不是觉得你真的一个人独自担当不了吗？好了，我就让你有一些同工来一起配搭。所以神真的是了解摩西。其实摩西我们必须说他不是真的是很无能的我们知道他真的在埃及王宫还没有到旷野去牧羊的时候，前面摩西40年在埃及学了埃及一切的知识学问。圣经说使徒行传7:22说摩西学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所以摩西说话行事都有才能的，所以摩西不是真的是一个很窝囊的人，不过无论怎么样强，在面对工作的压力，或者面对人际关系，或者面对自己的一些要求达不到的时候，都会软弱。所以摩西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虽然软弱，但是神理解他。一方面他可能也没有很好的分享的对象，很好的一些同工，什么自己都好像要自己扛。所以当他来到神面前，他这样诉苦的时候，虽然态度不是太正确，不过神还是体谅他，接纳他，成为他在困难中随时的帮助啊。此时他会议的方法而且解决他问题就是16节到18节。所以我们看说神同时也 对摩西说他会给一些人吃肉，因为他们不相信神在那边哭号，所以神应许他们可以吃肉一整个月，然后吃到甚至最后从鼻孔里面喷出来，因为他们厌弃住在他们中间的耶和华。那摩西听了神这番话的时候，你看摩西他怎么样呢？摩西不相信，摩西能够行神迹，相信神的大能作为从他身上出来，他能够接着神的杖死海分开，都是靠着神的大能行。摩西完全知道，现在神说什么呢？摩西完全不相信。好，我们再看十六节，又要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好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号说谁给我们吃肉呢？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心达到了耶和华的面前。你看这群以色列百姓说我们在埃及很好，他们在埃及很好吗？他们在埃及受困苦，他们流泪哀求耶和华，神听了他们祷告才差派摩西来。他们是说讲什么话？我们那时在埃及很好。真的是，如果你听了，你一定是真的想打他两巴掌。怎么你们这些百姓我们说过河抽板了，过桥抽板还是怎么？就是神帮助了你，你现在说这些话啊，过河抽板。OK， 无论如何，我们就看到说，这些百姓就是我们在埃及很好，他们真的在埃及很好吗？苦得不得了，他们在那边求告耶和华，神才派摩西。他们现在说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十九节，你们不只吃一天了，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要吃一个整月，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面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你们说没有肉吃，一吃就给你们吃到你们怕为止。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号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你们求告说带我们出埃及，现在你们说为何出了埃及呢？摩西怎么说呢？二十一节，摩西对耶和华说，这与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人有六十万，单单男人有六十万，加上妇女孩子大概有两百万所以这两百万的群众，摩西说，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吃，使他们可以吃一整个月。然后摩西说，难道给他们宰了羊群牛群，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来，就够他们吃吗？那么摩西竟然好像觉得神你在开玩笑，两百万真的在人看来，两百万怎么可以吃一整个月的肉？那你叫所有的鱼从海中聚上来，那牛群羊群有多少呢？摩西好像不相信神能够行神迹，所以你就看到摩西当时真的被这群百姓搞到好像灰心，好像自己好像真的是在那边不知所措。那二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的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所以神没有对摩西发脾气，神没有对摩西说你这个不信的人，你这个小心的人。你看神还是对摩西很有耐心，因为毕竟他知道摩西是一个忠心的仆人。所以摩西就出去了，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召集百姓的长老中的七十个人，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所以神就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也把降在摩西身上的灵分赐给那七十个长老，灵就停在他们身上。我们就看到说神就解决摩西的问题，他一个人独自担当不起，所以神就让七十个长老和他一起去面对。所以神的灵降临在那七十个长老身上，显明说神真的要减轻摩西的重担，他们可以一起跟摩西分担配搭今天不是一个人做，是一起去做，不是一个人包办，是一起同工配搭。摩西要学习接受同工，那肯定的，侍奉越多越投入，需要付出的时间越多， 心思也越多。侍奉原本可以是喜的，可以讨神喜悦，对灵性的做造就。不过如果不小心，有时会走了一样，变成仁者多劳，结果就变成只有一些人在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摩西面对这几方面的问题，无论是在工作上压力大，或者面对这群百姓人事的关系啊，还有面对自己的那种责任心。那么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说神帮助摩西啊。同样的，今天当我们在面对新的一年，在侍奉过程当中，可能在我们前面的日子还能配搭的里面，或者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求主帮助我们肯定一切都是出于神，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我们所能承担的是出于神。我们要绝对相信说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因为神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更显得完全。所以无论是工作繁琐或者产生埋怨，记得要学习把一切事工交托给神。那么在与人关系上，那我们坚定相信说这是主所爱的儿女，以父母的心肠，耶稣怜悯的心看待弟兄姐妹，看待说一些工作配搭的弟兄姐妹，或者一些我们所照顾的弟兄姐妹，可能责任心太重，那么我们学习欣赏其他弟兄姐妹一起配搭，那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的侍奉更能够讨神喜悦，也看到主加添我们恩典力量，每个弟兄姐妹在主里面一起更好的配搭服侍，彼此的服侍鼓励。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谢谢你跟我们这段时间一起分享，主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工作上有份，而且也感谢你常常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而是靠着你的恩典能力，而且你给我们有同工可以一起的配搭，而且让我们学习把自己交托给你，让我们清楚知道这是你的工作，这是你的羊群，这是你所爱的子民，叫我们在主里面正是看重这样的一个关系，一起这样的一个用爱来服侍，用你的恩典来托住我们的工作，以致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我们一起在教会，无论是在团契、在小组、在各样的事工当中，让我们一起彼此鼓励，做成你的工作，好让我们正式成为一个忠心的管家，能够讨你喜悦。求主恩待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怎么来回应你的爱，来做成你的工作。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